正道的题目是教会危机与转机。
哎呀，大家平安。我们接续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使徒行传，从第三章一直到五章，我们有上次有谈过，就是教会第一次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这次的问题就在于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被抓的问题。那被抓的时候都带出来的啊，一直到最后是教会的合一啊，愿意来彼此还入公用。那还入公用的时候，就带出他们在食物上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如何来还入公用啊，造成有一个正面的跟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看今天看的是另外一次重新的，也是谈到教会受到同样的逼迫啊，最后的结论也是在谈到有关于教会在有关于食物上的一些处理的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重复的主题。那这两个重复的主题都不断的来强调出教会经过使徒他们受圣灵完之后的见证，然后透过圣灵然后见证出来这个教会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他特别是强调是在耶路撒冷那所面临的，就是当前派他们所遭遇的当前派的这种反对，然后四周围的百姓他们对这一次圣灵的临到使徒他们的见证和他们所行的神迹，然后对他们的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我们来看经文，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六章的第七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是就整个架构上来讲，它是一个 ABCBA，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来描写的。那更简单的，我们用今天我们把它用一个三个段落把它看作一个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透过亚尼亚的事件之后的后续的情形。那后续的情形照强调的是神迹奇事的问题。那第二大段就谈到神迹奇事完之后，这一个大祭司就起来开始来再一次的对众使徒，这是不光只是对两个使徒，而是对十二个使徒众使徒的一个把它监禁。那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谈到一个词是说三十三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的恼怒，想要杀他。那个想要其实在希腊文来讲，他这个是决定，是一个决定，而不是一个想象而已。所以这一次的逼迫他是很确定的，透过他们对使徒的一个询问，那使徒他们拒绝叫公会对他们的一个命令啊，他们就决定要杀死他。这次的决定之后就带出来了前面开始是他们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主的使者就是天使来拯救他们。当他们决定审判完了要决定杀他的时候又透过另外一个就是加马内，透过他的辩护他的说明使徒就被释放出去了。这是第二大段里面，第三大段就是谈到教会就接续的，他们继续的在有关于我们说第六章的这个主题，我们都很清楚这有关于管食、管这个饭食的问题，管饭食的问题造成教会一个彼此的不和的问题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来谈。那这三个段落三次的这样的彼此的一个呼应，我们要说这样的记载方式它跟前面第五章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在第五章亚尼亚的事件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是说撒旦充满你的心，可见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这是第一次记载撒旦的出手。前面都谈到神怎么样来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来跟这些门徒彼此之间的一个建造， 但是我们发现到这样的建造开始是这个撒旦就出手了，他来破坏。那这个破坏第一次是在这个亚拿尼亚的身上。那由这个开始，我们发现到从十二节以下，撒旦的出手就更加的严厉啊！他不光是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的外面，有关于公会的啊，教会的内部的，他通过各样的方式啊来破坏教会。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个危机，就是从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里面，这里要谈到危机的产生，怎么去产生。一般我们读经文大概和本，我们很少能够看明它经文的意思。我们看十二节跟十三节，就是危机的产生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我们和本的翻译法，我们看到是主借着使徒的手，但是其实这个就希腊文里面来讲，主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它的主词反而是说神机骑士是借着使徒的手发生的。它的主题在于神机骑士。神机骑士的产生之后呢，那第二个就是谈到众人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那第十三集就谈到其余的人，照我们和本的翻译法，他中间把其余的人点一下，然后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其实其余的人就是在指，原文希腊文来讲，他是来指其他的人，任何一个没有一个人。所以那个逗点这个字，这个逗点应该要把它拿掉。其余的这一些人没有一个人他们敢贴近他们，他们是指教会。所以神迹奇事产生了，竟然造成这一些其他的人不敢贴近教会的人。贴近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有一种相交，彼此相交，结交的意思。这个在同样的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跟十章二十八节，同样的这个字在那里，我们和本都把它翻译大概是结交的意思。所以神迹奇事产生之后，竟然造成这一些其他的人，其他人到底是指谁？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他应该是指当时逼迫教会的这一批撒都该人，这批人就不敢结交教会的人，他不敢亲近，不敢来跟他们谈论。那这样的产生之后呢，当然就让说福音不应该只是给一般的啊。这里谈到说百姓呢他们会尊重，而其他的人呢不敢接近，那就会变成在当时的时候分作两派。但是这样的两派并不是福音的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福音并不分其任何人，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不分你是反对的或是不反对的，福音都要传给他们。那既然福音竟然因为神迹奇事产生之后会让他们害怕，让这一些撒都该人会产生一种惊讶，而他们就不敢接近。这个我们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人对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接纳的。本来神迹奇事是好的，但是很多的人他们就会否定，这不是神迹奇事，甚至他们说这样的神迹奇事是一种很独特的，是他们没办法接受的。很多人因为这样，他们不会因为你行神迹奇事他就相信你，他就愿意来听，不会的，他反而会更加的惧怕，他会远远地站在旁边远离着，在那边旁观，他根本不敢主动的来亲近。那问题就在圣经上继续谈到，那这样的问题要怎么办？他有第十四节，他用了这样来说：然而，那信的人就被加耶和华的被加添。那相信主的人是耶和华的被加添。 解决问题是透过相信的人被加添出来的。可见神迹奇事的显现，人会被相信，就在于是神在人的心中的动工，而不在于人对神迹奇事的一个反应是那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接受的人会尊重，不接受的人不敢贴近。但是重要的在于神在人的心中，他把这样一个相信信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些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人就被加添出来了。他用的是一种被动的表示，教会人数信心的加添不在于因为神迹奇事，而在于神让人去接受，这是出于神的。神迹奇事本身不会让人相信，而是人透过在神面前被神激动，他对神迹奇事的一个认知而来接受这位神所传讲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很明显的这是撒旦在人心里面所做的。本来神迹奇事我们一想说他一做出力，哦，这么多神迹奇事马上就会很多人相信。我想今天在我们台湾应该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台湾到现在很多的人他们愿意用这种说神迹布道大会到现在都还有，表示这样的人确实他会很吸引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人他并不真的相信说你有真的行神迹奇事。我在看了一本书，他来评论有关于使徒行传里面的，他就认为使徒行传的神迹奇事并不是决定教会增长的一个因素。那这个人他竭力的反对，他认为只有透过传讲才是决定教会的增长。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两个不能够分开，神迹奇事和传讲这两个是结合的，而这两种结合才造成教会人数的加增。所以不能够只偏薄在哪一某一方面，对神的话你没有好好的解释，那你只要用神迹奇事。另外一种人是他只要讲神的话，他却不敢求神迹奇事，不敢求圣灵的工作，那这个都是两种偏颇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大段的里面，神迹奇事的产生了问题，而最后他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就我们和本里面来讲，他少翻译的一个词，就是第十五节的开始，因此，也就是说，当信的人加添之后，那就因此就会造成一个结果。所以十五节跟十六节，它是十四节的一个结果，也就因为有信心的人的加添，他才会有下面的这些动作。这些动作是什么动作？我们经文就想得很明白，有的人把病人抬到街上，然后甚至呢让彼得过去的时候，他的眼儿就可以去照到他们的人身上。那当然就是能够来医治他们。然后呢，对于耶路撒冷周围的人，他们也都一样的带来这些病人跟被污灵所缠磨的这两种人啊，他们也都来被得到医治的。所以很明显的，会愿意来到使徒的面前来求得医治的，那是出于他们愿意相信，所以他们就得到医治。经文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他说用的是当甚至于彼得这样走过来的时候，那希望说彼得的影子可以护庇他们，让他们因着这种影子他们可以得到医治。那原文上来用了一个字是说护庇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原来是它也是一个影子在上面，还说用影子来照，影子来照一个人，用一个影子来照一个人，所以它是一个复合词，名词跟动词的一个结合词。 结合起，那结合起来这个词本身复辟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大概两个地方，一个是耶稣诞生的时候，那耶稣诞生的天使向这个玛利亚说以后主这个主的灵要护庇他，那个护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耶稣基督他在遍茂山上的时候，他有谈到这个云彩就来护庇在耶稣跟这个三个门徒的身上，那是第二次的护庇。那硬币这个字，这个是第三次出现在这个彼得他的影子的护臂硬币。那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很独特，他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谈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代表一种神同在而来保守的意思。就在旧约圣经里面，无论是从这个西乃山上开始，那每一次这个词出现，都是代表一个神的同临在，然后神祝福保守的一个意思。所以这里来讲作者就用了这个词，表示今天彼得他们的行神迹奇事，就如同他们来代表这一位神，把他的能力，把他的同在临到当时的这个时代。那他当然需要透过这些人愿意相信。十七节以后我们都知道，那另外十大祭司就起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不断的强调这个起来这个字。那大祭司的起来跟这个我们看到第三十四节也谈到说，这个加百列也是在公会中站起来这个字，站起来这个字他也是起来。大祭司起来是要去逼迫众使徒，反而这个加百列起来反而是来为使徒他们来辩护，那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前后对比。那这两个起来，那这个反而我们看到加百列以后，他会谈到有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了，那就是他所引的这个例证，一个是丢大一个是犹大，这两个人的起来这两个人起来就起来是叛变他们要来反对当时的罗马政府。那他故意用这种不断的起来来描写，因着他们这样的起来，那就有一个过程。十七节，大祭司跟同他的这些撒都该人一起起来，就因着是一个他们充满了这种嫉妒，然后就把使徒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然后这个危机就产生了。我们知道透过十二个使徒福音才传出去，如果把首领抓起来了，福音就会受到很大的阻挡，尤其是当时的教会其他的人，其他的工人还没有被明显彰显出来，那个时候的话，那真的是需要领导者这十二个人，然后他们就抓十二个把他抓起来，就如同当时他们对耶稣的一样。十二个当时的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真正能够独立起来，而他们只要抓耶稣就好，只要耶稣抓住了，那这一个耶稣的这一个党派呢就不见了，就会消灭了。就如同我们刚才看，我们看到经文所谈到加马列所引到的，加马列引到这两个，不论是犹大或是犹大，也都是他们当他们起来的时候有鼓吹，然后很多的人进来他们的面前来跟随他。罗马政府就是抓首领就好，他抓了丢大，抓了犹大这两个人，那结果抓了之后跟随的人就散掉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在耶稣的身上以及现在十二个使徒身上，他们就是同样的手法把他抓起来。那只要一抓起来，你把他杀了，那在这一次的风波大概他们就过去了。所以他们是用相同的手法不断的来重塑。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的产生之后，很明显的从第十九节以后，他第一个是谈到主的使者来拯救，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使者的拯救。 那这个使者的拯救，我们发现到他的描写过程从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整个他把它描写这个过程很明显的，使徒他们被抓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辩驳，也没有什么反抗，就被抓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突然主的使者来释放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很明显就说，你们要去站在这个圣殿的里面，然后把这个生命的话语都要来传讲出去。所以就是天使的对他们的命令来讲，他们死十二个使徒，他们应该站在哪里？他们不是站在监狱的里面，而是应该站在圣殿的中间来传讲。所以使徒虽然好像他们默默被抓了，但是神说这不是你们应该受的，所以他就把他们放出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到，那从这个二十一节，他们就真的到了圣殿开始去教训人。那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就谈到这个他们这个过程里面，竟然像一个神迹一样，没有人知道，现场都没有破坏。他用透过中心来描写这个主的使者他的拯救的奇妙。之后我们从第二十八、二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当他们就再一次的把使徒抓过来之后，来审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在前面说谈到第四章的时候，公会的人就严厉的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继续来传讲这个道，但是我们发现使徒并没有听他们，继续传，继续讲。那这里呢，他们就继续来质问，你们怎么可以不听？他用了一个二十八节，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严严的禁止，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原来是说，我们用一种绝对的命令来命令你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它也是一个动词加名词，这种重复强调法，就跟前面所说的那个影子跟护臂的一个用法，这种故意的一种强调啊，表示它的这种现象是一个很严厉的，非常的要求一种，你一定要这样做，就如同那个影子就真的是有功效的影子一样。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语气，那使徒他们就来跟他们辩驳。他的辩驳，彼得他们的辩驳是说，从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他谈到了说，顺服人、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他谈到顺服的这个用词，顺服这个词很独特哈。因为这个词一直它出现的在这个从这里开始到六章的第七节，它刚好出现了七次，出现七次，也就这个字原来是信，有一般我们说相信的一个这个字根，这个字根在这里它有用动词，有用名词，那动词也用两种名词，另外有一种用的是名词相信信心或者我们说信心，那这样的一个用法的出现，那他谈到说，照讲这个字很难翻译的哈，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顺从，顺从。那这个在第三十二节也说神是给顺从的人，信顺从，这个字也可以翻作服从、听从。它重要的是强调它是对一个掌权者的一种服从，这个字它在特别强调这样。那比如说今天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应该要来听从这一位神，而应过于听从人。 那他在结束的时候，第三十二节彼得他们的一个辩论的结束点的时候，也是说圣神要赐下圣灵给那个顺从神的人。所以他是这个经文来看的话，他是上下来做一个呼应。彼得这样的一个对一种答辩，他很重要的重点就在于说，今天你们对我们这样的严厉的来命令我们，和神对我们的命令，这两点两个到底我们要听写。他很明显的，那你们就应该知道，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要听神。所以他会强调神会赐福给那愿意听从的人，他就把圣灵赐给他们。然后呢，他继续来为这位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这个见证从第三十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这段的里面，他谈到了神所做的第一个，神让耶稣基督复活；第二个，神高举了这位耶稣基督；然后第三个，他们就成为是见证者，而圣灵也一同来做见证，而圣灵是神赐给那愿意顺从的人。所以很明显，他来谈到神做了三件事情，使他们一定要顺从人，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就是说，神让耶稣基督复活，神高举了耶稣基督，神赐圣灵给顺服他的人。所以他们一定要顺服神，过于顺服人。这是彼得他们的答辩。那这里谈到说，特别谈到彼得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介绍。他说，神把耶稣基督高举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我们和本把他翻作是君王这个词，君王这个词，君王这个词，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开首的，一个在前面领头的，或是做某一件事的一个开始者，创造者，或是创始者，也就是他是一个，就前面我们有谈到，他是一个生，在第前面有谈到第四章彼得，他也有见证说，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生命的主，或者说这一个开首者，一个首创者，神把耶稣基督抬高为一个首创者，还有生命这个救主，另外一个是救主，这两个词哈，以后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希伯来书里面，我记得有谈到说是使我们成这个使我们成为那就救我们的那一位元帅，救我们的元帅，好像是创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位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个拯救我们的元帅，那个元帅就是这里的这个君王这个字，所以说你说是拯救我们的开创者。在那里是把这两个词把它复合在一起，那这里它混作两个，一个是开创者，一个是救主。彼得这样的一个见证话，让这个当时听到彼得这样见证的人，第三十三节就看了我们所讲的，他们就极其的恼怒。恼怒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心，它是一种切割，原来是一种刀，用刀或是用锯子把它锯开。那这是谈到说人的内心被刀子把它锯，所以有的人翻译说是像心如刀割啊。那什么心会被割，那会非常痛，但是他们非常痛恨这个使徒他们这样的说谎。我们把他杀了，你们竟然说神把他高举了，那他们就更气，说就如同他们前面在第二十八节所说的，你们今天要把你这样的你们所教导的内容呢，要充满在耶路撒冷，要将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好像杀他是我们的罪。 这其实让我们非常讶异，因为如果就马太来讲，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谈到马太福音里面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当时的比拉多又说，他就洗说这个人他是无罪的如果要把他钉死的话，他的罪不归在我身上。当时教会，那是当时的公会的人跟这些以色列的人，他们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让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吧。他们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敢说把耶稣的血就归在他们身上吧。而现在呢，他们反而是说不是，是你们要把耶稣的血归在我们公会人的身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当他们要杀耶稣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说，等他们杀了耶稣的时候都说要杀耶稣，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当这个彼得这样见证说，你们所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人，神把他复活了，他们就更加的气愤，您怎么真的是把这样的杀人的罪归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要杀掉他们，决定要杀掉他们。好，三十四节以下我们就谈到说另外一个危机的这个危机就是他不光是监禁，再来就是要杀他们。那杀他们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站起来了，我们就说这个加百列，这个加马列，加马列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坏的使徒所辩驳的这些问题，我去看了很多的有关于基督教对于这一段的评论，基本上都是持负面的，他们不赞同加马列的这个辩驳的内容，他认为这样的辩驳法对于教会没有益处，对当时的人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而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反而是一个负面的，造成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基本上大概有四个点，那我把这四个方面向大概跟大家来讲一讲，然后让我也提出我的见解。第一个，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认为说，他们将耶稣跟这两个暴徒，也就是丢大跟犹大，把他同列，所以他认为加马列对耶稣非常的不尊重。但是我认为经文特别，他就不把耶稣这个词，在加马列的这样的作证的过程中提出来，他通常不提耶稣的，他都不讲耶稣。所以你说要把耶稣跟这两个暴徒同列是加马列的意图吗？我想这个是个人的见解，这不能够成为他的反对。第二点，他认为加马列呢是假定历史会不断的重复的，也就是说丢大跟犹大起来了，把他刷了他们就会散掉了那同样这以后呢，这两个人如果你们把他抓了以后呢，他们也会散掉了。他认为历史会不断的重复，那他们就反对说历史不会重复的，他们反对说历史不见得一定会重复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不断跟我们谈到历史是不断在重复的，历史确实是不断在重复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否认的。第三点，他们认为加马列所谈到说，如果这个出于神的，你们就不能够败坏他如果不是，如果是出于人的，就要被败坏。所以他们认为说，不是出于神的，就注定会失败。他们认为这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反而是恶人所做的，他反而更加的丰功伟业，他反而更加的兴盛。不见得恶人的事情就一定会被毁灭，被败坏。所以加马列的话并不成立，所以他们否认加马列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旧约经文其实不断的强调有相同的经文就出现，如果是出于神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一定被败坏。实际上这个在箴言啊，说是以赛亚书啦、啊、是拿鸿书啦、啊、其实很多类似的经文都有这样的出现，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这四样事情绝对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发现到加玛列他引用的很重要的第一个，他是按律法的原则他在谈的，第二个他会引用的是旧约的先知们或是这些诗篇里面所谈到的有关于神审判的原则。因为这一个加玛列，我们谈到说经文用的说他是一个教法师。什么叫教法师？这个字原来是说是律法的教导者，律法的教导者，表示这个人他对律法非常的熟悉，他成为一个教导人律法的人。我们知道加玛列也是以后就是保罗的老师，他是保罗的老师，他也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两大派有关于希列的这个派里面的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是希列的徒孙，希列这个人是加玛列的老师的老师。那这个人所讲的，我们看到第四点，他认为加玛列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呢，认为说已经面临要审判的事情，却又叫人家中立，不问是非，你不要去管他，你不要去审判啊，交给神就好。他认为不要保持中立，他认为这样的保持中立是不对的。人面临是非，面临审判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做出一个审判，要把他杀掉，要讲他怎么做，要赶快去做出来。但是其实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加玛列他的强调啊，是他把审判交给神，而在强调人不要取代神来做审判。他的强调啊是这样，而不是说不要审判，而是说人不可以取代神来做审判。所以他不是说一定要保持中立。所以由这些观点，我们发现到最主要今天的基督教对于加玛列的说法，他们的反对就在于说他们不赞同加玛列由旧约圣经的律法原则而为使徒来做一个辩驳的这个方式，他们反对这个方式，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了。使徒这个路加特别要把加玛列的话在这一段的里面记载下来，他有他的目的。前面是天上的使徒，这里呢神用这个懂得律法的人来称为他的使者，来帮助使徒们，让使徒最后他们得到被释放出去。这是一个神很奇妙的一个做法。那透过加玛列这个按照律法的审判原则，使徒就真的被释放出去。不过我们发现到他们被释放是一个很凄惨的被释放。这里谈到说公会的人就听从他们，那个听从就是我们所说的第36节那些护从他的人，那个护从36节或是37节护从他的人也都释放了，那个护从这个两个字都是一种一般我们说的信从，它是信心的听从的意思。信心这个字原来也是说我们相信谁，相信那个字，也就是说它可以换作相信。那这个当时的人相信丢大，也相信犹大，最后都被释放了。那现在呢，加玛列出来讲了这一段内容之后呢，很独特的他也强调说公会当时的人也相信加玛列的话。我想大概是因为这句话让今天的基督教界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说竟然透过这一个人的辩论而这个人他们就相信他， 他们不是相信耶稣，而是相信加玛列，就成为他们不能够接受加玛列的辩驳。好，我们说当他们完了之后，他们公会的人就把使徒抓来之后打了他们。打这个字很独特，这个字在当时的社会的时候是指特别，又是在保罗身上有谈到说保罗他是被当时的人击打，是三四十下减一下，用的那个词就是这个字，也就是十二个使徒被打了三十九下，用鞭子鞭打三十九下。这是当时来讲，是对于一个不听从公会的审判权的时候的一个刑罚，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那但是呢，我们发现到以后第四十一节，反而是使徒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是欢欢喜喜的。那欢欢喜喜的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配得为这个名来受羞辱的。这样的结果之后呢，他们继续，他谈到是每天，更强调是每天在殿中在家中不断的来传讲这一位基督是耶稣。我们和本把它翻译说传耶稣是基督，这错误，这个在翻译上一个很大错误，他是在传基督是耶稣，基督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当时很多的人都说他是基督，也很多的人自称是基督。就当我们说，当然那个加玛列所谈到那个丢大起来说啊，自夸为大，那个字哦，自夸为大，那个字原来是错误的，那个翻译法是错误的，他原来是说啊，他是某某人，丢大他来。起来之后他来说他是某某人，其实就是说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基督，原文的意思是这样。那今天呢，最后的结束点，我们发现到他的结果反而是使徒他们仍然传这一位基督才是耶稣，基督不是别人，是耶稣这个人，不会因为公会的一个逼迫恐吓甚至击打他们仍然传这位基督是这位耶稣，不是别人。那我们看最后的结束点，有关于第六章的最后的这一段，有关于花宴脸。就希腊文来讲，很独特的，他用的是一个说希腊语的，这个字原来是希腊话，它可以指希腊话。那我们就和本不就把它翻译作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但是这个字本来是强调已经希腊化，其实不光是犹太人而已啦，很多外不是希腊人的，他们也会用这个词，就成为说他们是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受希腊的当时的一个风潮的教导，在当时希腊文化里面长大的人。那这个当时的犹太人有一部分是这样，那他们会向这个当时的希伯来人，也就是当时在犹大地受亚兰文语言教导的，在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或是犹大地存活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背景不是希腊化的，而是完全照希伯来的方式，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方式，他们来生活的。那这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以至于他们对于事情的处理有不一样，那他们就在有关于寡妇的攻击上不一样。那问题的产生会造成教会本来是合一的，结果文化背景不一样，处理的事情有先后，以至于有怨言就产生了。那怎么办？第二节到第六节就造成说谈到使徒他们怎么去解决。使徒起来，他们就讲了一句话。第一个，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合理的。”在原文上来讲，这个是很，其实有一个很讲究的原文，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翻译。他是说，他是一种用疑问词的方式，岂是我们来撇下神的道来而去服侍饭食，来讨人欢喜的吗？ 我们岂是这样的来讨论欢喜的吗？就当我们来撇下什么道而去服侍这些幻死的时候，我们岂是来讨论欢喜的吗？他原本是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今天使徒他们很清楚知道，今天教会有发生怨言的，有发生问题的，那是教会门徒的问题。那门使徒他们不是来讨门徒的欢喜的，我们不是来讨你们欢喜的。那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来讨神的欢喜，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放下来而来管理讨你们的欢喜，来为你们来管理这些幻死的事情？所以他就讲说，那你们要去寻找这个七个啊，他谈到是有圣灵充满跟智慧充满的人，那他们就依着这样的话啊，第五节就谈到说，这众人呢就依着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欢喜。前面使徒说我们岂是讨人欢喜的，而说了后面这些话之后，使徒话说完之后，众人说他们是欢喜的，前后呼应，他用了这两个词，其实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那我们何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很明显，使徒今天的说话这段内容，我们要说，这真的是充满智慧的话语。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而他们也提出解决方法，就是你们中间你们去啊寻找有好名声的，然后被圣灵充满的，以及有充满智慧的，那你们让他们来管理。通过这个方式呢，那这个以后我们就说他们就显出这七个人出来。好，我们要另外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文从来不是说叫他们去用选举的方式去选出七个人，经文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出现。圣经在旧约跟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说选举一个来服侍神的人是用投票的啊，用投票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式，而绝对都是按照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有没有神同在的这样证据，来成为神的工人，而要把他们召出来。所以使徒讲了一句话，第三节是用的是说，你们应当选出那个字眼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把它召出来，是透过很详细的查看而寻找找出来的意思，不是你们去用投票来选，而是你们应该详细的查看你们四周围的人，他们生活的中间所表现出来的，他们是什么样一种人，而就成为来服侍神的人。危机就因着这样就被解决了，解决了之后的结果就是第六节，那很更多的门徒的人他们就被加增出来了。这里特别强调是连祭司，有一些祭司呢，一大群的祭司，他们也信了，也听从了这个信息，他们也听从了这个信息。那我们前面有谈到第五章第十三节，其余的人应该就是指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也就是祭司的体系。所以祭司的体系可以开始，他们惧怕这个神迹奇事，到第这一段的结束点，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神就也把这样的信心也放在这一批的人，让这一批的人也有他们能够来听从，听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听到这样一个信心。我们中文和本把它换作是信从的这道，这个是非常很不好的翻译，因为他强调是说他们是听从了这个信，而这个信就是我们的五章第十三节啊十四节，十四节那里谈到说那个信的人加添的，信的人加添那个信，那个是动词，相信主的人被加添的。那这里呢，这个祭司他们是听从了这个信心，所以很明显他前后又再次的来给我们做前后呼应。 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教会的危机跟转机，很明显的一个是信心的问题，一个是神主动的帮助的问题，第三个是智慧。那这都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同样的这个原则在我们现在也一样的，在我们中间是可以应用的。愿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